今天罗牧师正道的题目是谁来做客，那是税吏撒该的故事，所引用的经文取自路加福音第十九章一到十节。找着了，我们一同念。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就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住宿。撒该站在对耶稣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对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请罗牧师为我们证道。
我相信基督徒每一位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再来思考，一样从里面可以得到帮助，可以开我们的眼界，可以让我们重新再来思考，我们的主是救主，是施行救恩有主权的主。这段经文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是耶稣基督他在世上服侍，世上侍奉的最后最后的一段的日子，是他第三个逾越节的第三个最后一个，带着门徒要进耶路撒冷，往耶路撒冷而去，面对耶路撒冷而行。这是我们从第十八章里面所读到的。第十八章他从哪里出发的我们不太了解，大概从加利利，可能他原来侍奉在一个什么地方，算算时间到了，他要往耶路撒冷去，就吩咐门徒说我们往耶路撒冷去。门徒们莫名其妙，而耶稣基督就刻意选择了转到约旦河东，从耶利哥城这边上耶路撒冷，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选择。我们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当然我们不会说条条大路通耶路撒冷，但是耶路撒冷要去的话还是有很多路，而耶稣基督却特意选择了耶利哥。还没有到耶利哥城，将近耶利哥城的时候，就行了一件神迹，就有一件事情被记录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在第十八章的结尾，那边讲到一位什么？讲到了一位看不见的人，一位瞎子，看不见，但是看不见的人不见得他没有任何的信息哦。这一位看不见的瞎子也听闻过耶稣，可能哦，可能你在听觉上面有障碍的，你的视觉就更加的敏锐，你在视觉上面有缺陷的，你在听觉上面，你在你的心思上面可能更加的细，更加的这个留意。虽然他看不见，是个瞎子，但是他听闻过拿撒勒人耶稣的故事。在当时代我们知道，瞎子呢或者是残障的人大概只有一个出路，他的亲人就把他摆在那个通铺大邑，或者摆在圣殿美门的口，这个圣殿的前面。为什么？因为盼望经过的人能够动这个慈心，能有什么周济，有什么帮补，他们就靠这个为生。那么很自然呢，这些人呢彼此就是真正在生命里面结伴的，所以有什么风吹草动，有什么新闻要传递，可能更快。所以这个瞎眼的瞎子他看不见， 但是他心里面他知道，他听闻过啊，口语相传说他听闻过，他知道有这么一位上帝兴起的，在他们当中有这么一位拿撒勒人耶稣，所以他听到大队的人马经过的时候，可能心里面他想到说，哎，今天好像很热闹，人流这个相当大队，那可能我今天我们可能收到的这个捐项，收到的这个周记可能要多一点，那么就来问一问到底是谁了。哦，原来是拿撒勒人耶稣。这个人他没有放过任何一次的机会了，对他来讲那是真正的机会。你知道我们看得见我们听得见的人，我们四肢都没有什么样的缺陷，我们可以跑动的人，往往我们跑来跑去要看了，我下次再看还有机会，没有问题的啊。或者是说他不来我可以过去吗？没有关系。往往有真正的机会在我们跟前，我们都擦身而过，而这个瞎子没有，他老早就听闻，存记在他的心里面，他知道这个人能够使耳聋的能够听见，使瘸腿的能够行走，死的都能够使他复活，能够使生来是瞎眼的都能够让他睁开。所以这个时候不叫更待何时，所以他就高声的叫，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吧。有很多人说不要叫，不要吵，不要闹，耶稣带着门徒经过这里，有的人尊敬主到这个地步，你看到没有？那是不是主自己心里面满意的尊敬的方式呢？我们不知道，我猜想主可能有另外的一种看法。有人要拦阻小孩子到主的跟前，主怎么回应？大家回去自己查一查就知道了。所以主耶稣就是说把那个人带过来，这边讲到说主耶稣把他领过来啊，有人就把他领过来，他吩咐把他带过来，就问他说你要什么？所以这个故事我们很清楚。他说我要看见，我要看见主医治他，历史他就看见，跟着主一起赞美进耶利哥城。进到耶利哥城有另外一位，他看得见的，但是呢他也看不见。你说怎么回事？看得见怎么看不见？因为他矮啊，他矮他看不见啊。再加上这个人没有人缘，路加哈，我认为路加是一个谦谦君子，他描绘这个人叫撒该的这个人，他就用了一两句话，但是这一两句话就足够了。他说什么呢？他说他做税吏长，他不单单是税吏，还是税吏长，而且是个财主。你知道这两句话对只要了解当时代背景的人一读啊，就心照不宣了，大家就知道撒该是怎么样的一号人物了。你知道在福音书里面啊，有两群两类的人呢，特别突出的，一类就是什么呢？一类就是道貌岸然啊，这个按照律法该守的节期他们好好守啊，该这个尽的诸般的洁净的礼仪他们一定讲究啊，绝不含糊，绝不马虎，他们要该献的祭，该禁食该守的他们都照着做。这些人祭司长、撒都该人、守殿官、法利赛人、文士、教法师，哇，这些人俨然你一看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另外有一批人呢，在福音书里面也特别突出，什么人呢？就是税吏。你回去查看看福音书里面专专针对着税吏这一类的那种不三不四的这种社会上的边缘人的这种事情很多的，好像特别把这两类人凸显出来。而这个税吏呢是格外的，对犹太人来讲他们不太喜欢，不但不太喜欢，很痛恨。为什么？因为他们认定这些人呢是狗腿子。怎么狗腿子呢？罗马帝国的狗腿子。因为他们去标来了这个权利，在重要的地方就设关卡收税，那讲好的标来的这个价码呢，我只要收足了交给罗马帝国，罗马帝国也不闻不问的，你怎么去收你怎么去弄我就不闻不问。重要的就是你说我在耶利哥这个地方我能够收到一年，譬如说五万好了，五万两银子，那你只要收足了交给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就好了，就算是你交差了事了，你算是一个好的税吏了。 他不但是税吏，而且税吏长。那那个时候为什么讨厌呢？因为通常呢，做税吏的人呢，都会讹诈人。明明是一钱银子的税，他要收你五钱，他就算好五钱，一钱呢交给罗马帝国，四钱里面可能上下打点一下，那么剩下两钱就到自己的腰包里面。所以呢，税吏一定是穿紫色袍衣服的，家里面是山珍海味，住的是大的庄园。税吏耶，那个时候一般的人不会用正眼瞧税吏的。你看啊，这一位啊，他是税吏，税吏长，而且呢，他所工作的那个关卡地方啊，不是小地方耶，不是拿撒勒耶，拿撒勒是偏远的一个小镇，那边你要真正设一个关卡收税，我看你收不到多少的，是不是？你如果要真正要建百货公司，要建什么，你不会跑到偏远的地方啊，跑到这个什么这个角落头那边去，你一定要选定地方来弄。这个收税的关卡也是一样，耶利哥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你从这个方向，从东边这个方向要上耶路撒冷去啊，一定经过那个地方，一个大的城市。所以他在那边，你就可想而知是个肥缺啊。所以路加，我觉得他是很善良的人，他没有好像一下子就把他的这个真面目把他掀开来。但是呢，老实讲，大家知道的人一看就知道了。所以他的街坊邻居，耶利哥城的人，来往的商家都认得他，都认得这个矮个头，但是呢，是很会剥削的人。平常见到呢，就像我们的俗话讲，用眼睛呢，白的地方给他看下去，就给他白眼看了，哈，不会正眼瞧他一下。那你想想看，他听说拿撒勒人耶稣这么一号人物来了，他也听闻了。你知道，税吏当然消息灵通了，他坐在那边来往的商家都经过他那里，有什么消息，大家一传，他们最先知道了，啊，那么他们平常呢，除了这个收银钱，另外一个就是听这种各种各类的这种消息，八卦的什么都有来了啊，都来了，所以他们都听过了。我相信撒该他老早就知道了。人群围在那边都要看这一位拿撒勒人耶稣带着他的门徒大队的人马一起过来，你可以想象得见呢，要有很多的人跟踪，有的人是跟随的。有的人在那边赞美，有的人是看热闹的。撒该跑来了，旁人会让给他说：“哎，请到前面来。”不会的，讨都讨厌死了，一定把他排挤掉。那么矮个头他怎么看不见呢？所以这个撒该就灵机一动，跑到前头去，爬到树上。啊，诸位可能听过宋博士讲到这一段，他就规定他的讲台上面一定要有一个树干。啊，他一面讲他就一面爬上去，一面讲他一面爬上去啊，所以他的参加他聚会的那些这些听众啊，这些观众，就是又是听众又是观众，就看他在那边扮演。那我今天我也要请诸位啊，把这一段十节的经文所写的这么简短我们很熟悉的故事，想象成我们在看一出舞台剧啊，我不好意思请诸位呢设想自己是主角，是撒该，不好意思啊，我们就想自己呢是围观者、旁观者，好不好？我们来想想看，我们来这边想。那么这个撒该呢，他没办法，他就跑到那个桑树上面，你自己来勾画这个图景啊，穿的可能是紫色袍，真的叫穿金戴银啊，个头小小的，但是他却是跑在这个趴在这树上。很有意思的哈，他趴在树上，他这边怎么讲呢？他说他算好了，撒该是一个精明的人，当税吏长一定要精明，当税吏长一定要有手腕，他算准了，要到耶利哥，要进城，要经过，一定经过这条路，所以他这边有这么一个字哈，他说他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 must 必从那里经过，所以他算准， 所以这个撒该呢，他是看得见的，但是他也看不见，所以不得不想个办法爬高一点，就登高来观看啊。那个瞎子看不见，真的看不见，他所以只好用高声扬声高喊来让主耶稣注意到啊。两个很不一样，你可以对照起来很有意思的。那来了，耶稣到了跟前，耶稣到了跟前啊，有谁告诉耶稣说上面有一位税吏长？没有哎，我想耶稣旁边的人没有那种喜欢这个喜欢抱马子的哈，喜欢不像我们古代演戏，你可以看到那个前面有抱马子的，对不对？你知道不晓得什么意思啊？有通风报信的啦，或者是有他的这个下属啊、跟从跟班啊，会来跟他回报说前面有些什么状况啊。你当兵你就会这样子的，你就知道了。我们在座可能没有人当兵，当兵的时候啊，这个你这一班前面就有所谓的这个两个哨在前面的，可能三个人成为一个前三角或后三角，要先去探路，然后要回报啊，单兵注意啊，正前方500公尺什么地方有怎么样目标如何啊，没有人来跟耶稣讲哎，说耶稣注意前面桑树上有一个目标，没有，那个耶稣都到他跟前来。而且还喊出他的名字来。哇，你这边思想很不一样哦。啊，主耶稣讲的那一句话更不一样。主耶稣就跟他讲，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耶稣也用一个必耶，撒该算准主耶稣必从那里经过。我觉得这两个必字啊，大家要好好玩味一下，要好好咀嚼一下，很有意思。撒该他算准啊，这是从着人来想看一定的啊，耶稣不会躲躲闪闪走一个小路啊，走后门，不会，他一定走这个路，算准他在这个地方。耶稣到了跟前，他跟他讲说，今天我必住在。这个也是让每一个围观者啊都跌破眼镜，主耶稣会这样做诶。我们试想唐牧师有没有哪一天跑到你跟前说，你预备好今年团圆饭我到你家去吃？没有诶，是不是？我相信有很多人啊，很可能心里面很想，施洗约翰的时候一定有很多人也想请施洗约翰，有谁敢啊？有谁敢？一看他吃蝗虫野蜜啊，穿骆驼毛的衣服，而且呢他讲起话来有谁敢接近呢？斧头已经摆在这个树根上了，再不悔改砍掉啊，那吓死了，没有人敢去请施洗约翰。主耶稣呢不同，主耶稣他自己讲过一段，他说啊，他来呢他也吃也喝，所以别人讲说，哎呀，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醉酒了，这是一个跟罪吏跟罪人做朋友，而且呢是荒宴醉酒的一个人。主耶稣很不一样啊，主耶稣他自己来，今天我到你家做客，谁来做客？我。主耶稣自己跟撒该讲，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这个事情让我们好好来想啊，里面我特地取了一个题目，定了一个题目叫谁来做客啊。可能你会想说，哇，这个经文一读完之后啊，这个题目答案就出来了嘛，啊，这么平铺直叙，没什么嘛，啊，可能感觉到了，可能你心里面可能会嘀嘀咕咕，可能会这样想啊，谁来做客？就是主耶稣来做客嘛。我要告诉诸位，这一个题目我刻意选，而且里面是一个反话，从表面上看是主来做客，但是是主自己啊，自己 offer 的，自己建议的，自己要求的。那么真正你把这里的故事全部读完再来好好思考，你来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很多人从外面看热闹就看出来，以为什么？以为人子受人的服侍吗？人子做税吏罪人的朋友啊，人子好像是当客人的身份呢，啊，被宴请被招待在撒该的这个家里面庄园里面， 但是你如果真正认识了解，把福音书里面有关于耶稣基督，有关于他的救恩，他所成就的救赎的大功，你了解了，你发现完全全部转过来了，完全不同，转过来，谁才是真正的主？是撒该做主人吗？表面上看是，但是真正的主人不是撒该。感觉上好像在救恩的事情上面，撒该他也出了力了，他出了力嘛，他特意存着一个心要来爬在树上面。我相信在表面上看他采取主动，从被看不见的那一面来看，上帝已经把感动摆在他的心里。他听闻太多了有关于拿撒勒人耶稣的事情，一个税吏，又是税吏长，有多少的这些小道消息八卦新闻都会经过他，他早就知道了，他也听闻了，他要经过。所以撒该啊，他不是一般看热闹的人。你知道现在哇，一个歌星，一个明星，一个什么来，很多人用我们现代的术语就是粉丝咯，就跑到机场，跑到什么地方去拿牌子啊，大声的嘶喊叫啊，弄啊。那当然耶稣基督经过那边也有很多的粉丝哦，我相信有很多的人也在那边围观，在那边看，也有很多他的支持者，可能也有很多就像这边所讲的提到的那些法利赛人在旁边观看，想要来抓他的爪的把柄的，想要挑剔的，鸡蛋里面挑骨头的，当然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人都有。但是撒该是存着什么心理啊？撒该他不是要来看耶稣长什么样，是帅哥啊，是什么？不是。他说啊，你仔细读路加写给我们的，他说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我听闻太多了，我透过我所听来的，我无形中在我脑海里面就把他的样子，或者是把他的是什么样的那个人，就有了一个样子，就一个模，就有一个那个像，是自己脑海里面所勾画出来的。可能想，哎呀，这个沽名钓誉的人都一样啊，每一个人都像我一样，他不像我一样，所以他才这么穷。所以他心里面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想法，但是现在既然有机会，他要经过这里，我说我看看，我看看他是怎么样的人。他还居高临下的看，你看到没有啊？那原来啊，他如果在地上看了，他要这样看，现在呢他这样看啊，所以他要看看耶稣是怎么样的人。而耶稣真的就跑到他跟前，就让他做主人，接受他的招待了。很特别，这里面老实讲啊，我们从我们来看，我们会觉得这好像是一个完全这个叫什么呢？没里头的故事啊，没有计划，没有安排，突发、偶发的、偶然的、随机的啊。我们华人，我们特别喜欢东方人，因为随缘的啊，随缘碰到了，是吧？我想这是我们自己的想法。你要看整个故事，耶稣啊，刻意选了耶利哥这条路。所以连那个瞎子蒙恩得救都在主的计划，都在主的安排里面。就他是真正有主权的上帝，施行救恩有主权的主。那么到了这边，好像专专从耶利哥经过就是冲着撒该而来，我们可能不太了解，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从表面上看。大家还记得我们讲过耶稣吩咐门徒在晚上的时候搭了船要渡海到加利利海的那边去，突然发生了风暴，突然有飓风，有大浪，船里面进的水都快沉了。那个经文里面就用突然这两个字，但是耶稣呢还在船头枕着，守在那边睡觉，所以他们就赶紧把耶稣摇起来。对门徒们来讲，这个是天有不测风云。那么天有不测风云在印到他们自己身上，他们想我们要丧命了，所以人有旦夕祸福。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两句话刚刚好对联就配合得很好， 但是你在想，对主耶稣，对人子在世上来讲，他有什么事情是出乎他意料之外，是突发，是他没有办法控制，是他意外的、惊讶的？没有，那就在主自己的安排里面，透过这些事情，每一件临到我们的事情，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要引导我们，要改正我们的观念，要建造我们的信仰。所以我相信这里面这件事情冲着撒该而来，他说我要到你家里去。哇，撒该兴奋的要命啊！这里面呢，把这个两个之间的对话，我们好好我们来思考，想象中我们在看这一出话剧。这个时刻呢，就旁边有人讲了，说这个人到罪人家里去，的的确确这些人啊，这个心口如一，路加呢是替人引恶，所以路加只讲说做税吏长是个财主，到此为止，点到为止。但是其他旁观的人啊，倒是心口如一啊，就直接讲出来，这个罪人，这个税吏，这个罪人坏透了，对不对？你想想看，他的财富从哪里来？等一会儿就到他自己嘴里面，他自己讲出来了。等会儿你来看，这个是个罪人，怎么他到罪人的家里去？这一件事情是真正很多法利赛人、文士、祭司长、撒都该人、守殿官完全没有办法明白，一直到把耶稣基督送上十字架，他们都没有办法明白的，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根本好像在，虽然在这个约里面，但是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个资格，不像他们有资格，他们理所当然应当承继着上帝所有的福分，所要赐给的恩典，而这些人呢没有份，这些人是罪人，所以他们用这样的眼光来判断，用这样的眼光讲出这个断语。好，到这里啊，好像这个话剧要换景了，这个幕拉起来了，所以我们不知道幕后发生了什么事情。等一会儿这个幕揭开来了，哎，撒该站着对主说，我相信这里面不是撒该对主面对面，两个人在这个套房里面，或者是在什么客房里面，不是。主耶稣身边有许多的门徒，他的听愿又大，看热闹的人一定挤满了，早就一大堆人在那边。原先撒该啊欢欢喜喜的下来，他可能心里面啊有另外的念头啊，容许我用小人之心来堕他的腹。他可能会想啊，太好了，这下子我出气了，你们平常都瞧不起我是不是？你看今天我坐庄，我的座上宾是谁啊？拿撒勒人耶稣，你瞧不起我可以怎么样？你敢怎么样？他是我的客人了。所以他那时候从树上跑下来，可能心里面还有这样的念头啊，我们当然不知道了啊。我们从比较坏一点的地方去想，他大概这样想，他我今天这下了，我就专专跟你这个法利赛人，专专跟你这些祭司长、利未人作对，你平常这么样对待我，我今天就扬眉吐气一下，在你面前大摆筵席炫耀一下。所以呢，我相信一定不会说只有他跟耶稣两个人，不会的，他一定尽量来来来来来来来，大家来，大家一起来见证一下，一起来看看有多风光，可能是这样的心理啊。好，这个幕揭打开来了，打开来他站着，有很多的人围观。我们不知道主耶稣到底在筵席上面，到底私底下跟撒该讲了些什么。我们这个是真正我们可以好好来思索、来揣摩。我相信，我们如果能够抓到里面真正的原则，带给我们很好的，给我们很好的帮助。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底讲了些什么。那我们现在只能从撒该他所讲的讲出来，我们来揣摩出来，来倒推出来。撒该讲什么呢？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 我把我所有的一半，我所有的一半呢给穷人，我讹诈了谁，我就赔他四倍。好像言下之意啊，他自己讲出他原先他的做法，原先他的标准就是这样子。这里面呢、我们也没有看到主耶稣吩咐撒该说你要这样做啊，你要想要进我的天国吗？那好，一半啊赔四倍，一对四，四倍赔啊。老实讲，主耶稣曾经吩咐过一次，从主耶稣口里面讲出来的那个人不见得愿意接受，哎，所以这里面很特别，这里面一定我们要好好去思考的。为什么我们看不出听不到主跟他所讲的，结果是他自己讲出来的。大家记得之前不久有一个少年财主官跑到耶稣跟前跪下来说，良善的夫子啊，良善的夫子，我应当怎么做，我应当行什么善，我才能够进上帝的，我才能够承受永生。哇，主就跟他有一段对话，守诫命。什么诫命？隶属出来，我们现在正好在读十诫，把那个后面的那五诫统统讲出来。他说我都从小都做了，我都做了，而且还从小做了，就算是一个很好很有教养啊，一个很中规中矩的。结果主再吩咐一句，他说你就变卖所有的，周济穷人，这样你就有财宝积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结果这个人的反应是什么？像撒该欢欢喜喜一半就给穷人，没有，他忧忧愁愁的走了，是不是？这个故事我们也很熟悉的，忧忧愁愁的就走了。而这里呢，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到底主耶稣跟撒该讲了些什么。不过老实讲，撒该讲的这一段话对他的同事来讲一定火冒三丈，你该杀，不是撒该，你是该杀，你怎么把我们自己里面的行规都讲出来了，你看到没有，把我们的面罩都给掀开来了。所以他的同事啊，一定认为这个人吃错药了，这个人这个有问题了，该杀，不是撒该啊。但是呢，他自己讲了这一段话，所以我们要好好来思考，我们要来好好来思考到底怎么一回事。所以你看啊，谁来做客？你以为主人是撒该吗？你到这里的时候你就注意到了，真正的主啊，不是那个庄园的主，真正的主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我自己揣摩，因为这一段故事啊，只有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很特别的，别的福音书里面没有提到。但是我们大概可以去揣摩，去把别的福音书里面耶稣基督要进耶路撒冷在这个过程当中曾经发生曾经讲过的一些事情，我们大概可以拿过来做一个参考。他跟门徒们讲，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不是要来接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而且呢，真正重要的是什么？真正重要的是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也不要单单从字面上面来揣摩来体会说人子来不受人的服侍，因为老实讲，很多人从外面上看，你明明就是接受了撒该的服侍的嘛，你明明就是撒该来招待你嘛，你到罪人家里面去住宿了，可能你用的那个金汤匙银碗瓢子都是他讹诈过来的，可能哦。所以从这里面带给我们另外一个有关于基督教伦理的一个思考的题目，就是你到罪人的家里面去，也像耶稣基督一样，他招待耶稣的东西很可能是赃款哦，你到陈水扁家里面去，说不定你坐的沙发啊，你拿的杯子是赃款呢，是他的那个贪污所得来的，那耶稣基督照样甘之如饴哦，这个很特别，很奇怪的哈。那这个是另外一个课题的，我们另外有机会我们再来好好思考这里面主耶稣到底跟他讲了些什么。可能讲了这些，主耶稣可能也跟他提到那些围观者在那边的闲言闲语，可不可能？可能啊，对撒该来讲当然是一种侮辱了， 因为在那边叽叽呱啦讲，对门徒们来讲也觉得有点坐立不安，因为门徒们当中也有很多所谓有正义感的人，就觉得这个不对啊，这个我们从来不跟这些人打交道，你要你偏偏喜欢跟这些人打交道了，奇怪啊，所以一定也坐立不安。那可能他们也谈到这个，主耶稣讲，他说我来不是招义人，我来招罪人悔改。那这边主耶稣他自己讲了一句话，人子来要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你把这些整个合在一起，我相信我们大概可以勾画出主耶稣不像施洗约翰。我不是说施洗约翰讲的不对，施洗约翰是直肠子的人，你知道这个从头通到尾。有没有税吏找过施洗约翰？有没有？有诶，也在路加福音里面呢。路加福音第三章第十三节，大家回去自己读好了，短短的一句话。因为有很多人跑到施洗约翰跟前啊，要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要向他求教啊，所以有兵丁到那边去。那他也讲你不可以强暴对待人啊。那么也有税吏跑去，他就很直对税吏讲，你从施洗约翰给税吏的这个忠告啊，给他们的这个提醒警惕的话，也多多少少你就看得出当时税吏的做法是怎么样。所以他就说你就取当得的，该收一钱的税你就收一钱，你不可以讹诈叫他拿五钱的银子给你，打五钱的税，不可以的，不可以什么？不可以取不当得的，这个讹诈出来的，不可以的，是不是？施洗约翰就直截了当这样讲了，主到底怎么讲？所以这里面我们要好好来揣摩来体会。我相信我们刚刚所想到的这几句话，都可能在主的吩咐讲解，他动了慈心。我相信我们的主是真正很特别很特别，有的时候不需要言辞，用眼神就已经可以传达了。你说有没有？有。彼得否认主，耶稣在那个地方被受审问，他否认了，基提了，耶稣转身就用眼神看彼得一眼，彼得就到外头去痛哭，单单用眼神。我相信这个你要用画家要想办法来画，除非是一个很真正在信仰灵命上面很好的人，要不然很难抓住。有一幅画是那个 Rembrandt 他画的，画什么呢？就是画彼得否认主，在他的画面里面，那主角呢就是那个使女，就是那个彼得，旁边还有一些围观的人，但是他在他的画面的安排上面，他就把主弄到那个角落头，而且是很阴暗，因为他在旁边，在离这个火光的那个旁边，他就在那个地方隐约画了一下。因为你很难去画耶稣的面，你要怎么画耶稣的面？我相信不是人的笔能够画得出来。所以耶稣他所讲的，我相信一定是怜悯连续人，一定是挽回人，一定是建造人，一定是矫正人，使人归正。撒该他就讲出来了，他自己讲出来，他讲出来不单单是讲给耶稣基督听，讲给众人听。往往人要悔改，人要信主，我们需要有公开的见证，不要只是私底下。私底下的他，私底下他也会跑掉，私底下他也会否认掉，因为他没有真正的到一个地步，他知道这个里面的真实性，他知道这里面的这种严肃性，在天地的主宰之间，在众人面前，他要表达他的心意，所以他也讲出来，也告诉众人，你不要以为我用讹诈来的东西来款待耶稣，言下之意有这样的引申，一半我给穷人，讹诈人的我归还四倍。这可以看出来，撒该当这个幕重新揭开来的时候，他变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完全另外一个人呢、啊？什么样的人？一个改变的人。什么样的人？一个新的人。他讲出来的话完完全全 跟他以前的完全不同。耶稣基督讲，他救恩到了这个家，今天救恩到了这个家，因为他必到这个家里面来住宿。你看，对耶稣基督来，对人来讲，好像随机随缘，好像是意外，好像是完全意想不到，偶然。但是对真正在救恩的事情上面，主必经过那边，必到那边，让撒该能够跟他有这样的际遇，必住在他家里面，救恩也必临到这个家庭。所以耶稣基督讲这一句很伟大的话，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大家记得好多年前唐牧师圣诞布道的信息，那个信息一直感动着我，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因为他把那几个最主要的，基督为什么到世上来，基督为什么到世上来，你说基督为什么到世上来，因为他来，他要招罪人悔改，他来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那些法利赛人文士祭司长他们自认为我们有摩西的律法，我们就照着去做就可以了，那耶稣基督他来，他偏偏与税吏与罪人做朋友，因为这些人他需要医生。人子来要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人子来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人子来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唐牧师他把这四句啊，四个重点就组成他的一篇信息。我相信这里面这一段故事就是其中一个很好很好的故事，就是其中一个很好很好的注脚。因为耶稣基督来，他要把救恩带给我们，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我相信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还可以再去思考每一个主所做的、所经历的、所讲的、所行的、所留下来的记录，我们好好来思考，从里面都可以挖掘出在文字表面底下的很多的属灵的宝藏、属灵的教训。还在心里面有所疑惑在寻找的，也盼望我们从这里面我们再一次来认识我们的主，他来他不是来做客，他来做主人，做救主，做我们生命的主，他有主权要把救恩施行给我们，是他动工引导带领，他来成全。我们去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今天早上我们所读的这一段撒该的故事，一样能带给我们有很深刻的思考，有很深刻的感动。我们也愿主你自己所讲的每一件每一句话，你所行的每一件事情，能常常我们在我们的读经、我们的思考默想当中再来回味，再来咀嚼。也愿主你自己解开解明，让里面的光、里面的生命、里面的灵能够临到我们。我们也感谢主你到世上来，我们都是主你自己所寻找拯救回来世上的人，都是你自己所招的罪人。我们如今享受你为我们所付的赎价，为我们所预备所赐给我们那丰盛的生命，我们要感谢你。也愿每一位蒙主所赐那丰盛生命的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位门徒，也愿在救恩的事情、在福音的工作上面，我们也一样被主所兴起来传扬、来见证、来分享。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